感谢神，两位弟兄有谈到九章到第十六章有关于罗马书后半段，我们再次温习。温故而知新啊，我们讲了九章到十六章这样的一大段，它的主要点基础点也是放在我们的弟兄已经把一章到第十六章啊逐章的分段架构都分析完毕，所以我们现在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把它整合，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很快，所以如果基础上不能够很清楚，那么听我们所讲的你的印象不会很深刻，但是这我们也无能为力，每一个人的追求付出那都是要每一个人去做的，我们只是站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继续在传讲这样的一种罗马书真理。我的回应可以分三点，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从第九章开始保罗他关注的他的重点，他的期望虽然是以色列人要得救，神并不弃绝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我要讲的这个回应就关系这个主题。第一点，他是要透过传扬的功夫，福音必须传扬。保罗在第九章就开始把福音为什么要传扬，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要信守他的约，神要达成他造人他那个六项里面的那些目标。那我们弟兄已经把他这个六个在逐次的详细的分解，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重点，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重点，就保罗当时候写信来讲，他已经以他的一生在加拉太区，他在马其顿区、亚该亚区，现在在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里面，他要到西班牙罗马去，在这样的一种最后的路程里面，可以表明他大部分的把福音已经传遍了，而经过这么多年来，他发现他背后有仇敌不断来破坏攻击他，而破坏攻击对于这一个外邦的教会来讲，他们并不是感同身受，他们只是承受救恩，可是他们会遭遇到了一对外的逼迫和对内的这些引诱。对外的逼迫，就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来看，当说是对大逼迫中的外邦的这些信徒来警告他们，要在神的恩典中里面要把它站稳。那么神要借助外邦人的坚持来激励那个不信的那些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就整个的他的脉络来讲，现在保罗已经透过传讲的功夫，他不断的来传讲神的意，神的意思就罗马书来讲是他的主题，因信称义是副题。神的义在第九章开始他都会谈到他为了神的义来辩论，从第十四节，神有什么不公平吗？那个公平就是公义的问题。那这个神公义的问题，他实际上他是要回顾回应第一章，这个福音就是来透过这个神的义，那神的义他就在里面讲明神的义的这个出现，他在第三章他才又重复，那因信称义也是透过神的义啊加给这些相信的人。那么在第十章 他因为重复一次神的意，犹太人要要想这个立自己的意，这是犹太人最糟糕的，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对神的意他在这里他要重复的透过耶稣基督来显明出来。所以第十章的第六节，信心的意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升天所显明出的神的意，保罗就传这样的道。那这样的道只有靠着传讲的功夫，所以他特别强调在第十章，人没有信他怎么能求啊？没有听见呢怎么能信啊？没有宣传的怎么能听见，然后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他为什么要重复这些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奉神差遣成为使徒，那么人是不能去宣传。那么已经被差了，就保罗来讲他是使徒了，那么他第一章第一节就特别讲他成为神的这个基督的这个仆人，他奉召为使徒，特派要干嘛？传嘛，他传的是神的福音。所以他透过第十章里面的这个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他不断的来强调，如果没有去传，人就不可能听见，没有传怎么会听呢？你听一定是透过人有人去宣传嘛。所以透过这些十五章他引用的以赛亚书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也就是有传道的人出来传，有人传才有人听，有听才会信，信才会求，求才会得救。所以最重要的关键点还在乎什么？要去传的、所以第十六节以后他还在强调这种传的这个传递的这个信息。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也强调他是在传的，不过以色列人没有人信而已啊。那就一个传递的这一个一个普遍性来讲，就第十八节保罗才会讲说人都没有听见吗？不是的，人实在都听见的。还有引用圣经上说他们的声音是传遍的这个天下，他们的言语就传到了地极。这个也很强调的是保罗他在传递的这个福音上面他是竭尽心力，从刚开门罩以后他就不断的来尽这样的职责。现在呢外邦的教会纷纷建立，我们教会到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也已经有几年了，现在的责任要放在谁身上？除了保罗继续要来传递神的这一个信息之外，他要的要把它交付给外邦人这些人的责任了。因为神今天用另一种方式要透过外邦人他们的完满，他们的得救，而且得救是一定是完满的得救，来激动以色列人。所以十一章开始神就透过这一种，神还是要拯救每一个以色列人，因为神跟他立约。可是这些拣选的这些余数的里面还是要透过谁呢？透过外邦人来跟他们传递。所以外邦人不可以自高也自以为聪明，所以保罗不断的来用这种接制的这个比喻来讲到，你们外邦人的责任太大了，你们现在承接我给你们的这种责任，因为神要透过外邦人让以色列人每一个信徒他们能够得救。这是第十一章保罗不断的来重复为什么用接制的这一个比喻，以及他引用他所说的一种奥秘，而这种奥秘是怕以色列外邦人他们自以为聪明，认为神已经取代了这个外邦犹太人。神并没有因为外邦人得救那么外邦人就变成了以色列全家，这是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教派这样的讲，实在不可以这样。我们外邦人就是外邦人，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就信的角度来讲， 虽然都是一样的，可以因信得救，可是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来讲，神的很怕迫切的希望，就好像保罗迫切希望一样，连他自己受咒诅他都愿意，哎，他殷切的都盼望以色列能够来得救。但是今天要靠谁？靠以外邦人。他们今天要知道他们的责任何在，这是我读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传递的功夫不但是保罗要尽，今天外邦人的传递的功夫一定要尽，否则没有人听，没有人信，没有人求，就没有人得救，那以色列人永远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机会。到从第十一章的那一个两个完满，也就是第二十五章二十五节的那个外邦人的树木天满，那个原本是完满，以及那个所谓的这一个第十一章的这个第十二节，何况他们的丰满就是完满。这里谈到犹太人的完满，犹太人的完满乃是先决条件在乎外邦人的完满。那外邦人完满怎么完满？十二章就是要开始来继续讲这种完满。你外邦人，如果你信了，可是你不达到这样的神给你们的完满，你的责任不负这种完满，那外邦犹太人就不可能信，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完满出现。所以这两种完满，首先他要先切入到教会里面的完满。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讲到，这种完满很重要，你从个人的信心来切入，再来就是爱心切入，就是盼望中来切入。那兴旺爱这三点，就保罗来讲，他以善这种实力的行动来胜过那个抵挡的恶。那这种恶，当然他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因为外面有就是外面逼迫的，因为我们有里面的，那外面的或里面的，反正他在这边不很强调是谁，但是只要是有兴旺爱的，你坚持到底，那你就要用善真正来去胜过恶。那对于在上掌权的，你也用行善，而不要去行恶。那同样的，爱是完满的律法，那这种爱他就是不会去行恶。同样的，真正的爱他对这身体他自己要好好的自己去耶稣主，不要去放纵。同样的，对于其他信心软弱的，你也要去接纳，而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善，因为你有信心，你对食物上，你对日子上，你对于神你是敬忠的，可是你却轻看其他的，那这样的话善是会被毁谤的。所以个人的善要执守，可是你对别人的善你也要执守。那反正就是就善恶论来讲，保罗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他不会讲你的善一定要好好的来抓住。那这个会就经文的这个理论来讲，就保罗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回顾到第十一章，这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能够得救，是因为外邦人的完满。在看这一个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保罗的这个写法，就是实际上来讲，本来福音是传给犹太人不信，那结果外就倒了怜悯。那今天得了怜悯以后呢，那反正是犹太人因为不信，那今天就我们就因此给这个以外邦人的这些怜悯，那现在以色列人也要蒙怜悯。那也就是说，今天神的怜悯临到了外邦人，那今天呢，神也要怜悯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你们外邦人，如果你们只会知道怜悯，而不知道如何凭着信心坚持到底，行出你们该要的完满，那你们这完满的见证没有传递出去，那神也不可能透过这外邦人的这些见证，让以色列人得到完满，得到怜悯。所以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就我个人来讲，这个是要达到神怜悯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完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他不断的来劝勉， 这些外邦教会他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救恩。那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倒是个人认为我们的传讲的功夫我们今天只能透过网络上，但是因为透过网络上可以无眼活见，就时间限制上来讲，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们虽然这么少的人，但我们还是要尽这样的责任，不断的传讲。那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好好的来查考圣经，整理圣经，透过这样的管道，好好把我们所查考的，把它整理出来，把它发表出去。至于谁才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还是要尽我们可以做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谈到从第一章到第十九、十六章，我们的弟兄不断的用架构式的方式来分析。那我要切入这一点，因为我读罗马书，好听我们的弟兄所讲，我最大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因为就架构的分析上来讲，我们可以说一种主题叫做罗马书的架构学。我从罗马书的架构学里面可以发现到，第一点，希腊他们的艺术最重要就是建筑学，建筑的艺术就包括了所有的这一个所谓的力学、美学等等这些艺术。那这些建筑的美学它必须要有建立在一种架构上，这种架构必须是叠架的，尤其是对称的，它是上中下三层。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谈到拉比里面的一个文学教导，它用三跟二，那上中下的建筑三层，最中间那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上跟下它是彼此来呼应的，那上中下三层，那另外是左右是对称的，那上下也对，那中间是核心。就教会的身体上来讲，它也是三层的这个叠加。我们就我们个人的人的身体上来讲，它也是三层叠加。我们从头上来看，我们的头上里面的脸，我们的上是眼睛，中间是鼻子，下面是口。那我们的左右呢，有对称的，像我们的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那就我们全身上来讲，我们分三部分，一个是头跟脚，中间就是腹部跟胸部，下面就是腿跟脚，那也各分别两个。另外呢，也是左右双耳对称，双手对称，双脚对称，连我们的五个指头也是对五个指头。那我们人的手指里面的四个手指里面，每一个手指里面都是上中下三个小段三节。人的脚步也是一样的，他人的腿部也是，上面是腿，中间是脚，上中间是腿，上腿、中腿，那下脚，那四个脚趾头里面也分每一个有三个小节。在我们人的内部上来讲，还有肋骨啦，人的肋骨也是两旁这样的对称，那呢肺啦、肝啦、肾这些对称。那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三章，为什么一直在讲到身体？我是在讲到说，保罗在身体上的架构，他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叠架和他的对称。那这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它不重要，它要紧的是这些恩赐里面的，在身体里面它如何来透过这样的一种架构和对称彼此搭配。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这种文学上面的架构，也是跟一般的我们说的神的先知，他被蒙召以后，他神灵降下以后，他透过诗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乐理的方式结构，也是用很强调对称、重复以及延长、补充说明等等的这些来写出一篇诗歌。 所以我们说就建筑就教会的身体以及就诗歌文学等等这一些，它是构成了以后，就希腊人来讲，他最高的层次就是神哲，也就是哲学，而哲学是建立在这个建筑和这一些所谓的这一些诗歌这些美学上面的。那我们的神的这一个计划也是一样，他透过文学的方式架构来说出神学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解这些架构，从我读圣经到读现在，我才慢慢去体会到这一种所谓的文学上的架构对称是解经的一个不二法门。如果今天不是透过这样的一种基本架构作为基础，讲神学的意义或目的都是乱讲的，它都是随意分解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在传输神的真道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我们今天违背了这种方式，也不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也不用这种方式来今天来传讲，那我们就违背了罗马书为什么要这样的叠加对称这样的一种分析。所以我最后所讲的这些，就是希望说我们今天能够很有份于这样的传递，也希望我们传递的内容、传递的方式这两点也成为我们将来努力的目标。当然推动的力量一定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以及人对于神的这个话语的信心这两点，那我们才有可能去传递。就像保罗说的，透过言语行为以及透过圣灵和这一个神迹的这个能力，那这些都需要透过这一个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他的圣灵内住充满，那外邦人有这样的内住充满，对神的话的架构他们可以重新的去学习，那这样的话他们在传递的功夫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渐渐的去进入到神福音的中心。愿神赐福给一切有这样专心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他在查考圣经上面不马虎，他对于神的救恩，他对于神给他的信息，要往以色列人传讲，那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外邦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在普世上，大家不要纷争结党，不要自以为就是完全的。这是最大的可怕的地方。我也是奉劝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辛苦的建立的教会，就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聪明的这样的教派，不跟人家交通，尤其也不跟我们在真理上里面共同来交通的这些人。我说神如果今天要透过这样的一种绝对式的一种英雄式的建立方式，那神不要教会。愿我们都能够来了解，我们读传神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来了解，愿荣耀归给神，阿们。